今晚我们要探讨的一个圣经主题是关于千禧年，有时就叫做一千年，主要记录在启示录20章。这一刻的题目不妨称为千年安息，圣徒在天一千年，同时撒旦被囚一千年。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有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了解一下背景。圣经中上帝最初所造的伊甸园中的一切，整个地球和世界都是完全健康而和谐的，土壤丰厚肥沃，美丽的乐园中万物生长，没有死亡。但当人犯罪之后，环境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是在圣经创世纪3章17节。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经上说，上帝宣告，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从此地上出现了荆棘和蒺藜。还有个附加条件，读一下创世纪3章19节，经上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在他们必须劳苦耕作，土地不会自然生产出丰硕的美食，人必须要汗流满面的耕种田地才能收获自己的食物。可以再看看创世纪4章，当该隐被咒诅时，这是创世纪4章第12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最加重了环境恶化。原来的方法耕种已经无法出产足够的粮食，很可能大洪水之后土壤受到的破坏更是每况愈下。上帝创造世界之时，每个人都有园艺才能，可惜后来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因此为了让土地能够从繁重的耕作中得到恢复，上帝给以色列儿女制定了一项规定。信不信由你，这项古时的法则和启示录遥相呼应，有助于解释今天的主题。上帝告诉百姓，在出埃及记23章10节11节，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要开始耕种庄稼。上帝吩咐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地上自然生长的任何东西都只是给穷人的食物。上帝在前6年让主人大丰收，为第7个安息年预留出丰厚的储备，让土地安息一年。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吗？经上说，他在埃及前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所有的粮仓都存满了，百姓利用这些盈余储备安然度过了接下来的7个荒年。以色列儿女穿越旷野时，每周也有6天会从天上降下玛拿供养他们。上帝说，第6天你们每人要收取双倍，够吃2天的量，到第7天就不用来找了，找也找不到。大家想一想，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循上帝律例，每个第7年都让土地休息一年？农民们都在拼命耕种挣钱，心里想着可不能休息，万一庄稼保存不到明年怎么办？他们没有信靠上帝。圣经中从没有记录过以色列民曾经有休耕一年让土地安息的历史。结果怎么样？百姓不停的耕种，一年接着一年，连续490年时间，土地从没有得到安息，以天然出产供养穷人。于是上帝最终审判了以色列民族，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被掳到遥远的巴比伦。读一段经文吧，注意，这是历代志下36章19节。经上说，加勒底人焚烧上帝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还是历代志下36章第20节和21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就是尼布贾尼撒王，都掳到巴比伦去。所有战争中幸存的以色列百姓都背井离乡，被掳到巴比伦城。注意，故事还没讲完，结尾是下一节，有人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这节经文。历代志下36章第21节，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后，留在那里直到地享受安息。百姓一直忽略让地土安息的问题，但现在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70年。地土荒凉，没人耕种庄稼，安息了多久？70年。上帝最初以6天创造世界之后，第7天他做了什么？安息。第7天 70年，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乔治·华盛顿·卡福研究发现，美国南部地区因为长期种植棉花，导致土壤中的氮气已经被损耗殆尽。根据科学调查，为了让土壤能够恢复活力，必须改种花生和马铃薯等植物，从而使土地增加氮含量，重新变成沃土。上帝有大智慧，他早知道规律化的修整会保持土地的肥沃，因此他强制性让地土安息。圣经中其实也提到，将来整个地球也会被强制性的安息1000年。还记得吗？第二讲我们学到耶稣再临，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的第6个千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启示录中曾经提到，我们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那段时间整个地球将一片荒凉，就像是安息了1000年。回到刚才的故事，70年之后满了安息的年数，以色列百姓获准返回家乡。尼希米记1章3节记载，百姓被掳的70年间，家乡的景况，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被拆毁，被焚烧。讲到后面还会见到这样的字眼。接着70年之后，他们得到许可，重新回到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好吧，得快一点。如果您手里拿着圣经，请和我一起打开启示录20章1节。这一刻有很多地标式的预言。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对谁是魔鬼，谁是撒旦，谁是龙有什么疑问吗？把他捆绑多长时间？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什么地方？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参与审判。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被斩直译就是被砍头，听到砍头大家都觉得这是古代的残酷刑罚，只有旧约才有吧，可最近的新闻中也常出现，不是吗？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中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这是第6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4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吧，背景知识读到这里可以先告一段落，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学习究竟是什么样的囚牢能够捆绑并限制魔鬼1000年的自由。今晚这课的第一个问题，哪些事件标志着千禧年的开始？如何知道起点是什么？1000年之期开始的标志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耶稣再临之时，就是主从天降临之时。经上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注意刚才读到的启示录中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只要听到头一次，自然意味着什么？肯定还会有第二次。因此经上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我们都希望在这第一批复活的名单中。朋友们，这是得赎者的复活。启示录20章第4节5节， 再讲头一次的复活，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多长时间？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圣经当中并没有千禧年 millennium 这个单词，这是两个拉丁文组成的合成词。 millai 是1000， annum 意思是年，因此这1000年时期的起点开始于刚才经文读到的头一次复活，并且它的终点就是第二次复活。共有两次差异显著完全独立的复活，我第一次读到这里很有些震惊，之前一直以为到了末了只有一次复活，但经文很清楚。第二题，头一次复活时还会发生什么事？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至53节，经上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注意经上说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因此当耶稣再临时，如果你仍然活着，想想都让人激动。会有一批人从未尝过死味，已经有个别人永远不会尝死亡的滋味，是谁？只有两人，以诺和以利亚。经上说，以诺与上帝同行，主就把他取去了，以利亚在火车火马旁升天。耶稣再临时，会有一批正活着的人得救，他们永远不必品尝死味。如果上帝让我选择，我愿意加入那群人。上帝设计的生命会规避死亡，对吗？好死不如赖活着，每一天求生都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主让我先休息，赞美主，只要将来能和他在一起就行。 Amen。 但的确会有人彻底规避死亡，当主从天降临时会发生什么事？突然之间我们的身体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完完全全的改变。当我们的身体得了永恒的荣耀，再不会死亡，一切都是一霎时眨眼之间的事情。还可以再读一节经文，腓立比书3章21节，经上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得到怎样的身体？是会变成鬼魂，还是得到了荣耀的身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怎样的？他让门徒摸他，那是荣耀的身体，既是超自然的身体，也是真实的存在。还问门徒有没有吃的，我饿了。他两次让门徒拿食物，有一次主还亲自烹饪。复活的耶稣在海边和门徒一起烤了鱼吃，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鬼魂，得了荣耀的身体是确实的身体。上帝造亚当和夏娃，是否希望他们能永远的活着？将来在天国，我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绝不是天天坐在云上弹竖琴。我们会拥有耶稣那样得了荣耀的身体，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主再临的时候，在基督里死去的人被复活提到空中，所有得赎的人身体都会变化并被提到空中，剩下的人会怎样？仍活着的恶人会被主再临的荣光消灭。查下经文，启示录16章18节，又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我经历过几次地震，萨克拉门托有一次，其实萨克拉门托几乎从不地震，但是去年有过一回。最近几年8级以上的大地震越来越多，据说印尼的那次地震是9级，耶稣再临的这次地震估计得15级以上，因为经上说岛屿被吞噬的没了踪影，大山被摇晃着挪离本位。直接读经文吧，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看到这张图片吗？这个人捧着的是核桃大小的雹子。我曾经专门查考过，有记载的最大的冰雹好像是在孟加拉，垒球大小，足够能砸死人了，但远远不到90斤。全世界 到处都降下90斤的大雹子是什么情景？当耶稣再临时，就是这些情形全都出现时，也就标志着撒旦开始被捆绑了。启示录20:1-2，一位天使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如何才能绑住魔鬼？当年敌人尝试用各种绳子想绑住参孙都不成功，撒旦不比参孙更强壮吗？用什么能绑住魔鬼？要是我们有办法，都会去试的。撒旦并不是被某种绳子捆住，这里的链子是一种象征。经上说，天使手里拿着一条大链子，这是指客观环境的束缚。经上还提到无底坑，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被很多人错误解读。其实它源于希腊文阿布索斯，圣经中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听说过深渊阿比斯吗？就是从这个单词阿布索斯来的，听起来很像，对吗？阿布索斯的意思就是空虚的，没有任何形状的。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景点，应该追溯到1901年，一个男孩骑马去找走失的牛，他发现一片燃烧的荆棘，跑过去查看怎么回事，看到一股黑烟从谷底盘旋上升，再走近些，原来不是烟，是一股漩涡，蝙蝠群像气旋一样从一个山洞里飞出来。这个男孩16岁，詹姆斯·怀特或吉姆·怀特，他发现这个深洞后做了标记，几天后又回去，他用木条和铁丝电线做了架梯子，这可需要很大的勇气。16岁的小伙子独自回去，拿着一盏煤油灯下到这个阿布索斯里去，他是卡尔斯巴德洞窟的第一位发现者和探险者，至少在非美洲原住民当中，人们第一次发现卡尔斯巴德洞窟，它只是个深坑，现在是国家公园了。几年前我去过一次，以前人们就叫它无底坑。刚开发时有游客去探险，往往先向下面扔一块小石头，这是个古石形成的大裂口，石头扔下去只是没了。人们说这个坑没有底，石头到中国了。后来几年之后，组织了一个探险队，大家带着绳索和灯等装备下到洞里，才知道洞深不到300米，洞底是很细的石灰沙，还有很多小石头，都是人们从上面扔下去的，小石头落下去就陷进沙子碰，所以听不到落地的声音。因此人们说无底坑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底，只是像个黑黑的深洞，撒旦就要被困在这样的无底坑里。无底坑的意思就是撒旦被束缚捆锁，什么事都做不了，就像与世隔绝。路加福音8:31也用过这个词，记得吗？有个人被一群恶鬼所缚，这个叫群的鬼求耶稣不要把我们扔到，就是这个词阿布索斯，无底坑。撒旦和恶天使不想被扔到无所事事的深渊，他们还想继续操纵掌控。魔鬼曾控制古蛇，也曾经控制一群猪，他们也会控制人，更别说试探人了。撒旦是工作狂，对他而言无人可骗是最大的痛苦，因此无底坑就是地球。1000年中，撒旦将被束缚在黑暗的星球，和恶天使一起，但地上没有一个活人。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再临时，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会去哪儿？上去。仍活着的圣徒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要去哪儿？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再来时，我们要和他一起回天家，对吗？主再临时，恶者又会如何？撒旦和所有的恶天使都要逃避主面，活着的恶人都会被主再临的荣光消灭。地球上还有没有活着的人？没有人。撒旦还能试探谁？自己和恶天使。他们在黑暗空虚的地球被束缚了手脚，马上还会讲到更多的证据。第三题，第二次复活的是哪些人？是什么时候发生？约翰福音5:28-29，经上说，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 耶稣的话。有两次复活，注意到了吗？耶稣在临时第一次复活得着生命，第二次定罪的复活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耶稣在临时所有义人都被带回天上，其余的死人是谁？只有一群人被留下，义人都被带走之后，剩下的只有恶者，对吗？其余的死人恶者他们还没有复活，得等到一千年结束，因此二者全无交集。像南北两极，千禧年的开始和结束分别有两次复活。第四题，一千年开始时的可怕的大地震和冰雹之后，地上将会是怎样的景象？还是已经解经吧，以赛亚书24章1节和19节，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地球上还有人吗？空虚荒凉，耶利米书4章23节。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地是什么？空虚混沌。创世纪里也有相同的描述，但这里显然不是指创世之初。继续读，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被尼布贾尼撒洗劫之后，以色列地土荒凉，诚意被毁，就是刚刚读到的情景。耶利米书25章33节，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是不是很清楚？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为什么会没有人哀哭收敛埋葬？因为地上一个活人也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一课的内容非常重要，得用两只手，我得先放下遥控器。有很多基督徒朋友对迪姆·拉哈伊所著的小说《末日迷踪》所描述的末时的情景深信不疑。我尊重每一位敬虔的教友，但我绝不苟同这部小说。书中说，耶稣再临的七年前，所有的义人都会被秘密的接回天国，这就是秘密被提论。地上有大艰难，余下的人仍生活在地球。大艰难之后，耶稣重返地球之后的千禧年是在地上作王，到千禧年管辖结束之后，恶者被杀戮，一人继续管理地球。按照这样的情节，地球根本没有被倒空为空虚混沌的时期，这不符合圣经，完全不可能，根本和圣经的描述背道而驰。新教教徒坚信了1500年的圣经真理，现在竟被一部好莱坞大片蒙蔽甚至颠覆了。经上说，被耶和华所杀戮的遍满地灭，再无一人活着。他翻转大地，使地空虚，诚意尽都毁灭，连空中的飞鸟都要逃避主的愤怒，无人哀哭，无人收敛，无人埋葬，所有人都死了。但我们活着，和基督一同作王，撒旦被束缚在地球。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它和希伯来文圣经是一致的，只是希腊文版的旧约被称为70子译本，它在创世纪中描述大地空虚时，用了阿布索斯和启示录的无底坑是一个单词。耶利米书的这节经文也是阿布索斯，地球是个深渊，撒旦被束缚在这里，没人可骗，没人可操纵，一千年的时间他只能看着自己的背叛产生的后果，这可是漫长的囚禁生活。好吧，第五题，千禧年中众圣徒将会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好吧，马上跨进天堂，画面肯定好看多了。约翰福音14章3节，耶稣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他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门徒亲眼看到他升到天上，我们当然也要去天上。可是末日迷踪的情节中，我们会在地上掌管恶者一千年。 您怎么想？反正我对掌管恶者没有一丁点兴趣。简直是莫名其妙，想一想，要是一人留在地上，以得着荣耀的身体统治恶者，而恶人照样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怎么想，这样的画面都令人匪夷所思。启示录20:4，当我们与基督在天上作王时，我们要做什么？经文说得很清楚。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审判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在天上挨个指着人说，无罪，有罪，无罪，有罪吗？我们审判谁？马上揭晓答案。这是保罗哥林多前书6:2和3，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继续读，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善天使还是恶天使？恶天使被束缚在地上，在囚牢中等候终审判决。有谁希望自己被另外的某个人审判吗？那么，如果让天国里已经拥有基督之灵的人参与基督的审判，是否安全？最终的判决结果将由谁宣告？是人还是上帝？得赎的人如何参与审判？总之会有办法。首先，到了天国之后，我们会遇到几大惊。一是惊喜的发现自己真的到了那儿，你会非常激动，呵呵，哦，赞美主，我真来了。然后还会遇到其他的惊，比如你看到一些人会惊奇，天哪，他们怎么会也在这里？有人在天国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可能很难以理解他怎么能得着荣耀，或者想象一下斯提凡，殉道的斯提凡，你能想象复活之后的斯提凡突然间看到大树的扫罗会是什么表情？他不知道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及其之后的经历，他会问天使，哦，我不是故意挑刺，但是不是弄错了？我生前见到的最后一幕就是他杀我，怎么能让他来天国，是吗？这场天国的重逢是不是意外连连？我们会冒出无数的疑问。第三惊可能就是，琼斯执事在哪儿？他是多好的人哪，总是为我们献上美好的祷告，非常的善良和慷慨，为什么他没来天国？或者是某个家庭成员的缺失？我们需要完全接受并承认上帝是绝对公义和公平的。圣经曾经提醒，你们在暗中所做的事将要在房顶上被人宣扬，没有任何事能在上帝眼前隐藏。我们会明白有人没能去天国的原因。只要接受耶稣，你的罪就会被羔羊的宝血遮掩涂抹。我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人生写真，这是我必须去天国的强大动力之一。你也不想让我看到你的写真吧，对吗？但如果没有得救，那么你所说的每一句空话，所犯的每一件罪都会被查出来，因为上帝说一切都有记录。耶稣说，没有隐藏的事，如果罪没有被涂抹，就会被大白于天下。但愿我们的罪都被抹去，阿们，罪的记录清零。因此圣徒将参与审判1000年的时间。猜猜我会问哪些问题？到天国后，我想见很多圣经人物，你们想吗？但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单独见见雅各，和他私聊一下。我会问雅各，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怎么可能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新娘是莉亚呢？只有我读到那节经文有疑问吗？怎么可能？是不是很奇怪？我会叫住他，雅各和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提出心里的困惑。有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在二战期间，有个好人，他是基督徒，出身贵族，主修法律，名字叫飞边湾史拉伯兰多夫男爵。他这个名字好难念，他因为有良好的教育和声望，被迫加入了希特勒的军队，但他意识到希特勒是个疯子，精神病患者。费边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希特勒有可能会毁了整个欧洲，于是他开始加入反战行动，甚至参与了一次刺杀希特勒的计划。 可惜失败了，他被发现并逮捕，送进了法庭，敌人准备处死他。费边被押解到柏林法庭，所有的证人全都到场，房间里坐满德国军官，包括法官和所有证人，要宣告他有罪。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只等宣判之后把他押到法庭之外立刻处死。审判仪式结束之后，法官宣告费边罪名成立，死刑立即执行，即刻枪决。可就在他刚刚离开法庭时，突袭警报响了，一枚炮弹落在法庭中央，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除了费边万，施拉波·兰多夫男爵，信不信由你，他一直幸存到战争结束，并且在德国成为一名法官。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案件逆转？我们作为基督徒将会受到全世界的逼迫，将会被审判，将会收到死亡判决，但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耶稣会来解救我们，会给我们翻案。就是说，保罗有一天会参与审判尼禄，而当年尼禄要杀保罗的头，是不是很有意思？上帝是公义的。第六题，千禧年结束时将会发生什么？几件事。看哪，经上说，注意，这是撒迦利亚书14章1节、4节、5节和9节。看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日他的脚必站在哪儿？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耶稣离开之后，当他再回到地球，会有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在哪儿？橄榄山上。为什么是橄榄山？因为这里对耶稣而言有特殊的意义。记不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在哪里祷告？那是在橄榄山上，我去过那儿。耶稣曾经预言自己的复临，他坐在哪儿讲预言？橄榄山上。耶稣复活升天时说，我会回来。他的双脚所踏的最后之地就是在橄榄山上，天使说他怎样上去还要怎样回来，不仅能被人看见，还会驾着云回到他当年离开的地方。因此在第二讲学习耶稣在临时，我讲过，要是任何人过来说我是耶稣，但他的脚踩在地上，他就是假冒的，因为耶稣再来地球时，他的脚踏上的第一个地方会是橄榄山，而且山会从中间裂开。为什么会裂开？那是场撼天动地的大地震，整个地球都会断裂。经上说，那时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在天上与上帝同住的上帝的太空城，从天降下。这是下一节经文，启示录21章2节，隋唐手册上有。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一场空前的婚宴，最终千禧年结束之时将要举行这场盛宴。所有这些情景都是在1000年的末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是无暇的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好吧，这一切何时发生？千禧年的末了，撒旦被释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启示录20章5节，刚才已经读过了，不过还是要再读一遍。但是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这是什么意思？1000年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复活。经文里还提到什么？1000年之后撒旦会被暂时释放。撒旦被释放意味着什么？历代所有死去的恶者全都会复活苏醒。当今世界大约有多少的人口？70亿。那么历代以来所有活过的人又有多少？大多数人是会在圣城里面得救，还是和失丧者一同在圣城之外？真希望答案不是这样，但耶稣解释得很清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咱们这座城市现在有多少人口？有多少人在寻求圣经？即使我们在全城打了广告，想不想了解未来？人们全都被今生的思虑牵绊缠累，因此失丧者的复活中，那群人是大多数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将会出现在不好的复活中，是吗？撒旦一下子看到所有这些曾经在世上跟随他的生命，他又有了施展骗术的用武之地，对吗？ 他们一直等到千禧年结束才复活，回到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什么叫释放？现在他又有了大批的军队，都是从前热衷跟随他，现在仍愿意并时刻准备跟随他的人。撒旦说，看到那座城了吗？那是别人从我手里骗走的，我才是真正的神子。他仍然有一些从前的能力和智慧，也熟悉人的心理，知道如何操纵大众。想想他的大军当中都会有哪些人，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将军级人物。比如说，我讲道时喜欢用一些奇妙真相的小故事。都认识这个人吗？拿破仑·波拿巴。众所周知，拿破仑是位杰出的小个子将军，他带领法国打胜了很多仗，最后他瞧准法国高层管理权的真空期，借机夺取了权力，并自称为法国皇帝。他曾经战功无数，几乎占领了西部欧洲的全部土地。大概在1804年到1815年间，但是最后欧洲武装联盟共同对付他，他被俘虏，流放到意大利地区海岸线之外的厄尔巴岛，终生不许离开。他的确在岛上待了一阵子后顺利逃脱。拿破仑在岛上重新组建军队，说服士兵跟随他。逃离厄尔巴岛后，他返回法国，发现自己的旧部队并不是很满意新国王的统治，士兵按照命令要逮捕他。拿破仑说，你们要向自己的皇帝开枪吗？众人纷纷跪下来拜他，他承诺，我们会带领法国回到最荣耀的时代，并由此一度重登王权的宝座。101天，他们希望重建百年王朝，但实际只是百日王朝。最后在滑铁卢一役，拿破仑政权被彻底击溃。这一次，他被流放到大西洋中心的圣赫勒拿岛，5年半之后死于岛上。有意思的是，撒旦也曾经这样一度被囚禁，却又在很短的时期内一度重获权柄。为什么？说明撒旦从没有改变过，他的野心从未动摇过，就是要当全世界的王。那么，当恶者复活时，撒旦会做什么？这是今晚的第八题。答案在启示录二十章八节九节。启示录二十章经上说，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后面继续描述，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撒旦召回聚集了历代所有的恶者，鼓吹我们比对方人数多，谁知道多多少？100:1、10:1，反正很多。拿破仑很可能也在其中，还有亚历山大大帝、鲁道夫·希特勒。我只是猜测，其实希特勒是位很厉害的将军，可惜走错了方向，他的演说很有煽动性。总之，所有复活的恶者都会在撒旦的指挥下集合起来，着手建造各种战争武器。他们看着前方的新耶路撒冷，真实的圣城。此时此刻，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物都同时登场。经上说，恶者遍满了全地，人数多如海沙。对了，想不想知道什么是哥格和马各？读一下以西结书38:16，以西结书能帮我们解释。要想弄明白启示录，就得读但以理、撒加利亚，甚至是整本圣经。启示录中共有404节经文，其中的278节在旧约圣经中全都有迹可循。因此，要想理解启示录的秘诀，就是得熟悉整本圣经，对吗？以西结讲到哥格的大军攻击上帝的百姓。哥格和马各，查一下创世纪中提到的一些古代与以色列百姓为敌的部落名称，他们代表以色列的敌人。哥格和马各是指同一阵营的敌军，或者叫母子阵营。哥格是好战的民族，专与以色列为敌，马各是指哥格的后裔。有人解释，是指俄国和中国。 启示录中的这场战争绝非指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最大的征战，善与恶，基督与撒旦，所有跟随基督和不跟随基督的人。启示录还谈到巴比伦大淫妇之母和他的女儿们，哥哥和马各，恶者和恶者的后裔，这些全都是一个意思。经上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地面，人数多如海沙。想想整个地球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是什么情景，圣城里面的人看着这幅画面不像什么好兆头。第九题，在千钧一发之际，谁来阻止哥哥和马各攻城？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我又看见什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场审判中受审的死了的人是指谁？所有的恶者，他们的灵命死了。主说人有圣子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就是这层意思。你有没有和耶稣站在一起，一人和耶稣同在圣城，对吗？我们的审判在耶稣再临前已经结束，我们是按照基督的美德、公义和宝血被判无罪。当主再临时，一部分人被接到空中与主相遇，难道耶稣会把所有人全都接到天国，然后说你们先尽情享受吧，过一阵我再来审判你们？因此显然耶稣再来之前的某种审判，我们已经得救了，清楚吗？彼得前书，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审判先从自己宣称接受耶稣的人当中开始。人是按什么被审判？案卷所记载的，这里提到的案卷，我们会联想到书卷或册子，就像大家手里拿着的手册或圣经的样子。上帝在使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词汇表，我不清楚上帝用来记录信息的媒介得应用怎样巧妙而复杂的工作原理，反正不是咱们的白纸黑墨。但他的确有记录，完整的记录，也许好像接通天使的电源自动下载，他们能看到一切。我不知道具体方法，但每个人生平的每件事上帝全都记录在册，经上也提到过生命册，对吗？希望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了，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要请在座的每一位都认真想象一下此刻这幅画面。现在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降下，耶稣的双脚踏在山谷，橄榄山分裂而成的山谷，这是新耶路撒冷的地基，就是先前橄榄山所在之地。圣城稳稳落地，上帝之城每边城墙约一千里，周长大约四千里，按照圣经的单位是一万两千弗龙。上帝当年应许亚伯拉罕，我要赐给你这片土地，他指着以色列第四州，指出特定的边界，可以读一下，新耶路撒冷所立之地正是上帝当年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面前这片土地我全赐给你。他说175年不够，光是这一辈子不够，我想永远拥有。亚伯拉罕一定会重回应许之地，因为宇宙的都城就是那里，新耶路撒冷就坐落在那里，所有得赎的百姓都在城中，庞然大城。耶稣和得赎的百姓一起在城内，失丧者全在城外，所有的善天使在城内，撒旦和恶天使在圣城之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所有的人都会在那一天重逢，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全都会彼此目光对视，我们都会在同一时刻活着见到对方。能想象吗？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只有二十分钟，也许是几天。经上说撒旦会被暂时释放，当然在主眼中一日如千年，不知道这里的暂时指多久。总之撒旦有足够的时间集结队伍。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为什么主再临时不直接消灭撒旦？为什么还允许撒旦卷土重来？注意，我们得从天使的视角看这件事。天国的善天使曾在漫长的岁月和路西弗相识并且爱他，可现在上帝不仅要毁灭路西弗，还有所有跟随他的恶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都曾是天国这些善天使的好朋友，此刻他们终于重逢了。 上帝得把所有的恶者投进硫磺火湖，他必须让每一位活着的生灵看清楚，他的决定是别无选择，因为这些恶者若非被扔入火湖，绝不肯离弃罪恶。撒旦即便在被囚禁千年之后，耶稣再来时，也并没有反思罪行并忏悔。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那样疯狂愚蠢，请赦免我，我有罪了。他悔改了吗？就像拿破仑，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要重夺王权。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期间，圣城之外会发生一些争议。群众当中有些人曾经认识过耶稣，甚至去过教会，但却没有完全向基督降服。拥挤中有人质问，你明知道这些后果，为什么既不遵行也不告诉我们？也许恶天使会追着撒旦问，这就是我们跟着你的下场，就因为我们听了你的迷惑。看看现在圣城之外到处传来各种各样的对话和质疑，每个人都明白了。希伯来书25:31，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绵羊会在右边，不是指你们，别担心，山羊会在左边。我应该对山羊说，不是指你们，主会分别二者。请注意，耶稣的这个比喻包括了所有人，不是绵羊就是山羊，就是指白色大宝座前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审判。就在恶者纠集准备进攻上帝之城前夕，耶稣升到圣城上方，每一只眼睛都能看到宝座上的主。这里引出今天的第10个问题，恶者被审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每个恶者的生平都会在空中一幕幕演示。经上说，罗马书14:11，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腓立比书2有相似的描述，2:10-11，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还有启示录19:1-2，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此每个人都将最终承认上帝的公义和公平。回到刚才的画面，所有人都重逢了，对吗？所有的恶者都在圣城之外。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道格牧师，一人复活时是得了荣耀的身体，但上帝复活恶者时，比如万一是空难后的尸体，复活后会是怎样的身体呢？他们的肢体会不会被缝合起来，就好像僵尸之类的样子？上帝会让他们复活，很可能仍然像去世前的身体，复活之后他们可以有所行动，但也会有所限制，甚至没有自杀的能力。经上说，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审判结束之前，他们竟然连求死的力量都没有，因此在那一刻，当恶人准备向上帝之城发起进攻之时，耶稣高举起圣城，战争未开始便已结束。上帝会在万民面前演示每个人的生平，全宇宙每个生命都能看到。在新耶路撒冷上空，耶稣坐在世界面前，人们也看到耶稣完全的一生，看到他如何教导每一个人都需要得着救恩，又看到耶稣在路西弗的魔爪下承受的苦痛，看到撒旦完全被对权力的热衷和欲望充满，而耶稣是被爱的力量充满，每一只眼睛都能清楚地看到基督与撒旦的对决。上帝能不能借一堂课助千人悔改得救？就像五旬节那天，当然圣灵可以在同时感动很多人的心，希望此刻就是。上帝能不能同时审判百万人？当然，因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针对的是每个人，而且是同步进行，所有人的生平都会被演示，但你也能看到身边的人的生平。上帝会让那时的每个人都有非凡的洞察力，能清楚地明白身边的一切。第11题，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上帝彰显一切真相之后，人们看清自己的罪，看清主的公义，每个人都屈膝跪拜，口中承认耶稣是主，甚至撒旦也最终会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公义，而敬拜并称耶稣为主。这对撒旦比任何人都难。但很快，撒旦会站起来喊：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进攻！他们包围了上帝之城，启示录20章第9节。危急时刻，上帝再无其他选择，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还有启示录20章15节，经上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火从天降，在新耶路撒冷四围燃烧，但圣城的城墙非常高大，很安全。即使城外一片火海，城内安然无恙。每个恶者都要按个人所行的受到惩罚，所有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的人都将被投入火湖之中，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不会很久。这是启示录20章第14节，给大家看一张简图，关于千禧年的关键词。屏幕上这张表可以帮大家快速了解如何区别各个时间点。在千禧年的开始是头一次复活和耶稣第二次降临，对吗？结束时是第二次的复活以及圣城从天而降。千禧年当中，一人在天国查看各种案卷，同时提出疑问，参与审判。因此在大审判时，我们都能达成一致意见，你的判断一载成载。千禧年之后，火从天降，这段时期被称为审判的执行期，所有人都要接受当受的惩罚。第十二题，大火从天降下之后，上帝会为他的百姓做什么？按圣经描述，此时的地球覆盖着厚厚一层灰烬。马拉基书4章1至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上帝会做什么？我们永远生活在灰烬之上吗？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将会亲眼见证上帝创造新天和新地。Amen， 是不是很令人激动？还可以读一下启示录21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若果如此，朋友们，主希望你留在圣城里面。彼得后书3章13节，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将亲眼看到耶稣重新创造崭新的世界，甚至比先前的更完美，这是升级版。上帝会亲自和我们同住。 Amen。 第十三题，上帝和义最终会住在哪里？启示录21章3节，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上帝会和我们住在一起，地球不仅是另一个世界，上帝会把宇宙的首都迁移到这里，因此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是不是很幸福？朋友们，到那时一切旧事已经过去，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问题是，我们会在哪儿？是上帝引领各位来听讲座，包括场外的观众。你的参与就是因为主希望你能接受他送上的永生的礼物，他为你的人生制定了计划。如果你现在降服，马上就可以启动，但他还为你预备了更好的蓝图，就是当他再临时会启动的永生。你愿不愿意今晚就做出决定？朋友们，就是现在，只要把生命交托给耶稣，你将再不必担心世上的幽暗和困苦。一会儿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先请约翰上台演唱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赞美诗，愿我们都能从中收获勇气和鼓舞。
There'll be no dark valleys when Jesus Jesus comes, there'll be no dark valleys. When Jesus comes, there'll be no dark valleys. When Jesus comes, to gather His loved ones home. To gather His loved ones home. To gather His loved ones home. There'll be no dark valleys when Jesus comes. To gather His loved ones home.
Amen. 朋友们，你是否渴慕那一天的到来？再没有幽暗困苦，没有任何麻烦，没有任何伤痛。我希望为那一天做好预备。相信圣灵今晚也在对你开口，我们一起研读这些伟大的预言地标，了解耶稣再临之前的种种预兆，知道末日大审判之前会发生的种种情形，也明白耶稣再临之前已经有一场审判正在进行中。如果想为主再临做好预备，就要在他再来之前投出愿跟随基督的一票。我希望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朋友们，你们想吗？这是你们的祷告吗？是你们的心愿吗？一起来向主祈求，请和我低头闭目。慈爱的天父，主啊，当我听到这些重要的预言时，我的心难以平静，因为我们生活在非常严肃的历史时刻。这个世界将被幽暗混沌包围，只剩下被束缚的死亡和邪恶。我们希望做好预备，主在临时能得到得了荣耀的身体，被提到空中与你相遇，并收获你所赐的永生的礼物。请与每一位听众同在，主啊，我知道他们各自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征战，请赐福他们和家人，赐福他们的家庭，赐福他们得到医治，特别是灵命的医治。也请同样赐福场外收看的观众，主啊，愿你的圣灵与他们共同努力。也祈求每个人都能此刻在心中觉知，与耶稣一同祷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我们愿悔改自己的罪，向主降服，被你的圣灵充满。感谢主，我们相信靠着主凡事都能。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